我们跟随的是路德的方法，不是路德这个人。创始人的个人观点，这个网站的其他地方都不会下结论，但这一页明明白白的表态，新教基督徒之所以把自己的方法追溯到一位16世纪的修士，不是因为对这个人的忠诚，而是因为他所使用的那套检验方法正是经文本身所吩咐的，而他所检验的那些教义也确实可以证明是后来才出现的。阅读之前，在这个网站的其他地方， Loving Bible 一贯拒绝告诉你谁对谁错。遇到有争议的问题， Learn 专栏会把每一种忠于圣经的立场都摆出来，然后把笔交到你手中。这一页不一样，就像律法与恩典那一页不一样一样。这是我，创始人本人，坦率地告诉你，在研究了真实的历史，而不是流传已久的通俗版本之后，我个人的立场落在了哪里。这只是一个人的信念，不是网站的裁决。真诚的天主教信徒在这个问题上持有一套连贯且确实有历史依据的立场，我也尽力把它讲得尽量有力，而不是随便找一个容易被推翻的版本。请用庇里亚人查验保罗的方式来读这篇文章，核对年代，核对经文。如果你查验之后落在了别的立场上，那正是这个网站一直鼓励的态度。一句话，我们并不是因为路德凡事都对才跟随他，我们跟随的是他所使用的那套检验方法，因为早在他出生之前好几个世纪，经文就已经吩咐过这套检验方法了。我的立场，开门见山先说清楚。在讲历史之前，先把结论摆出来，这样你就知道接下来七个段落到底想证明什么。新教基督徒跟随马丁路德的方式，不像天主教徒跟随教皇那样。我们跟随的是一套方法，用经文去检验任何教会、传统或权威所教导的内容，如果两者不吻合，就改变方向。这套方法不是路德发明的，他只是把这套方法用1000年来最大的规模应用在了一个已经偏离这套方法的机构身上。这套方法之所以站得住脚，不是因为路德这个人本身可靠，而是因为经文本身就吩咐了这项检验，而他所检验的那些具体教义也确实是可以标出年代，有文献记载，由人逐渐发展出来的产物，是在使徒之后好几个世纪才出现的，而不是使徒亲传的记忆。四个步骤，天主教会自己的历史究竟显示出他那些独有的教义是在什么时候被正式确立的，到底是什么真正触发了路德，他实际主张的又是什么，这套检验方法本身在经文中的出处，以及认真看待这套检验方法之后会得出什么结论。最后是诚实的反方论据，包括罗马教廷至今仍在提出的最有力的反对意见。使徒行传 17.11 分，这地方的人咸于铁撒罗尼迦的人，甘心领受这道，天天考察圣经，要晓得这道是与不是。留意这节经文里被检验的是谁，保罗，一位由基督亲自差派的使徒。庇里亚人仍然拿经文来核对他所讲的，而经文称赞他们这样做是贤明的，而不是不敬的。第一步，这些教义都有确切的年代，而且都出现得很晚。这是大多数人从未见过被清楚摆出来的部分，而其他一切论证都建立在这个基础之上。早期罗马的主教确实拥有真实的道德分量，但并不具备中世纪教皇制后来所宣称的那种普世管辖权。这种权柄是逐渐固化的，经历了古代晚期，一直到11世纪的格列高利改革，而东方教会自始至终都不曾接受这是一个可以传承的职位。正式的决裂发生在1054年，当时罗马和君士坦丁堡在东西教会大分裂中彼此革除教籍。现在来看路德后来检验的那些教义的确切年代。变体论，也就是解释饼和酒如何变成基督身体和血的具体机制， 是在1215年的第四次拉特兰大公会议上才被正式定为具有约束力的教义。炼狱作为一个明确定义的教义，而不只是早先的一种揣测，是在1274年的第二次里昂大公会议上才被正式确立的。赎罪券制度，也就是出售减免罪罚的做法，到16世纪初已经发展成一套有组织的商业运作。教皇儒略二世在1510年批准了一项禧年赎罪券，用途正是资助重建圣彼得大教堂。算一下这笔账，从使徒的年代到变体论被正式确立，中间隔了整整1200年。老师回答，这到底是使徒教导过，教会只是晚一点才写下来的教义，还是一个经过12个世纪逐渐发展，最后才被宣布为具有约束力的产物？这个问题就是整场宗教改革的缩影，而且它首先是一个历史问题，其次才是一个神学问题。第二步，到底是什么真正触发了路德？他实际说了什么？通俗版本是这样说的，路德把一张纸钉在门上，然后就开创了一个新宗教。但实际发生的事情是这样的。勃兰登堡大主教阿尔布雷希特欠了富格尔银行家族一大笔债务，那笔钱是他借来付给罗马，用以取得同时兼任三个主教区许可的费用。教皇利奥十世允许他在自己的辖区内出售赎罪券来偿还这笔债，所得款项一部分还债，一部分资助圣彼得大教堂的建设。负责推销的是一位名叫约翰·特茨尔的多名我会修士，据说他有一句名言，钱币叮当落入钱柜，灵魂立刻飞出炼狱。路德于1517年10月31日贴出的95条论纲并没有呼吁人离开教会，他主张的是一个更狭窄更具体的观点，真正的悔改是一生之久，发自内心的实际经历，不是一张买来的凭证就能替代的。而教皇有权减免教会自己所施加的惩罚，却没有权柄用金钱来减免神所定的罪责。他检验的是一项特定的能带来丰厚利润的做法，用经文对悔改真正的定义来加以检验。而罗马接下来四年的回应，卡耶坦枢机主教的听证，莱比锡辩论，教皇训谕兴起吧，主阿定罪他41条主张，最后在1521年1月将他逐出教会，正是这一系列回应才把一场关于单一做法的神学争议变成了一场永久的决裂。他起初并不打算创立一个新教会，他只是想用圣经来检验一项做法，就像庇里亚人检验保罗那样。是罗马的回应才把这件事变得远比原本更大。第三步，这套检验方法本身是经文所吩咐的，不是人发明的。这一步才真正决定了这一切究竟是否站得住脚，还是只是一个人的反叛，披上了神学的外衣。前面提到的庇里亚人用经文检验了一位使徒自己所传讲的信息，并且因此受到称赞。这不是一个孤立的案例。以赛亚吩咐以色列人用成文的话语来衡量一切教导，凡是经不起这个检验的教导就没有晨光可言。而耶稣本人面对一项宗教权威的传统，一项真实的被真诚持守了好几代人的做法，并没有因为他历史悠久制度化就顺从他。他直接说，这项传统使神真正的诫命落空。保罗则从相反的方向做了同一件事，他告诉加拉太人，就算是他自己或是天上来的使者，若传的福音与他们已经领受的不同，他们也应当拒绝。任何权威，包括使徒的权威在内，都要服在这个标准之下，而不是标准的源头。哥罗西书也警告同一群会众，不要被包裹成哲学的人间遗传掳去。把这些放在一起，模式就再清楚不过了。用成文的话语去检验权威的教导，不是16世纪新教徒发明出来的东西，而是圣经反复出现的吩咐，同样针对先知、使徒和宗教传统。 路德的方法其实就是毕里亚人的检验，只是规模从一篇讲道扩大到了一整个机构。以赛亚书 8:20 分，人当以训诲和法度为标准，他们所说的若不与此相符，必不得见晨光。马可福音 7:7-9，他们将人的吩咐当作道理教导人，所以拜我也是枉然。你们是离弃神的诫命，居守人的遗传。又说，你们诚然是废弃神的诫命，要守自己的遗传。加拉太书 1:8。但无论是我们，是天上来的使者，若传福音给你们，与我们所传给你们的不同，他就应当被咒诅。哥罗西书 2:8。你们要谨慎，恐怕有人用他的理学和虚空的妄言，不照着基督，乃照人间的遗传和世上的小学，就把你们掳去。因此，唯独圣经的意思，是我们跟随的是检验方法，不是这个人。如果这套检验方法正是经文所吩咐的，而路德所检验的那些教义，最终被证明是可以标出年代，由人发展出来的产物，而不是使徒的教导，那么结论就自然而然地成立了。这场纠正是站得住脚的，不是因为路德这个人可靠，而是因为他所应用的标准正是圣经自己所设立的标准。这个区别比他看起来的分量还要重要。我们持守唯独圣经，不是因为马丁路德这么说，而是因为这正是保罗告诉提摩太的那个结论，全部的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足以使一个信徒完全，并且被装备齐全。如果路德自己在某些方面弄错了，事实上他确实在好几个至今仍有历史学家争论的问题上弄错了，那么同一套纠正了罗马的方法也同样会纠正他。这正是跟随一个人和跟随一套检验方法之间真正的区别。一套检验方法，就算最先使用他的那个人已经不在了，他依然继续有效。提摩太后书 3:16-17。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或作凡神所默示的圣经，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教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唯独圣经不是用路德的权柄取代了教皇的权柄，而是没有任何人的权柄拥有最终的决定权，包括路德自己在内。反对我的最强论据及我的回应，只是列出反对意见，不算是一个论证。以下是三个最有力的反对意见，附上真正的回应以及我愿意承认的部分。第一，自我指涉的问题。唯独圣经，也就是圣经是唯一最终权威这个主张，在圣经里根本找不到用这几个字明说出来的地方。这是一记公道的打击。我的回应是，一个原则不需要被喊成一句口号，才能被证明是一种实际的做法。以赛亚、耶稣和保罗都在实际操作这件事，用成文的话语去检验一位教师或一项传统，并把这个检验结果当作最终依据，即使他们从未使用宗教改革后来才有的那句拉丁文说法。我承认的是，这使得唯独圣经成为从一个反复出现的模式中得出的结论，而不是一节可以直接指出来引用的经文。任何告诉你这是一条简单证明经文的人，都言过其实了。第二，这才是罗马这一方真正有分量的论点，唯独圣经带来的不是清晰，而是混乱。一旦你拿掉了单一的解释权威，你就得到了成千上万个在真实问题上彼此不合的宗派，这是一个真实存在的代价，不是谣言。我的回应是，单一的人为权威其实也从未真正兑现过他所承诺的合一。在1378年到1417年的西方教会大分裂期间，曾同时有三个人各自宣称自己才是真正的教皇，彼此革除对方追随者的教籍，直到康斯坦茨大公会议废除了这三个人，另立新教皇，才解决了这个乱局。制度上的合一和教义上的合一并不是同一件事，而罗马自己的历史 正好显示出前者存在而后者缺席。我承认的是，唯独圣经之下的解释分歧是真实存在的，而且代价不小。这个网站本身的存在，也就是整个 Learn 专栏专门用来呈现基督徒之间真正存在分歧的地方，正好证明我并没有假装不是这样。我的回应不是说新教徒没有分歧的问题，而是说历代信经所持守的核心三一神论、复活、因恩典得救，即使在这些分歧之中依然被持守了下来，而这正是这个网站在其他地方一贯做出的那种区分，区分清楚明白之处和真正有争议之处。第三，特伦特大公会议实际的立场其实比通俗版本要谨慎得多。罗马并不主张传统取代圣经。特伦特大公会议1547年关于因信称义的法令认为，圣经和神圣传统共同承载权威，而称义社即在恩典启动之下人与神的合作，而不是唯独圣经对上什么都没有。我承认的是，路德自己也从未把传统整套丢弃，他保留了历代信经，参与教会大公会议的讨论，并且是从好几个世纪的神学积累出发来论证，而不是从一张白纸开始。这场分歧诚实的版本，不是唯独圣经与一切历史彻底隔绝对上圣经加上其他一切，权重完全相等。它比这窄得多，真正的问题是，当传统与经文发生冲突时，圣经是否是最终的裁决法庭，还是教会的传统即使在那个时候仍然可以作为同等地位的权威？这才是真正的分歧界限，值得精确地讲清楚，而不是把任何一方漫画化。还有一点必须诚实说明，关于这个故事最广为流传的结尾，路德在沃尔姆斯议会上那句著名的话，我站在这里别无选择，被历史学家普遍认为是后来才加进印刷记录里的，并没有在最早的目击者记载中得到证实。有确凿文献支持的是内容相近的一段话，违背良心行事，既不安全也不正当，而他别无选择。就连这个故事里最让我感动的部分，也应该接受和我要求你对这里其他一切内容一样严格的检验。这套检验方法真正保护的是什么？这一点值得好好停下来想一想。如果没有一套机制可以用成文的话语去检验一个机构当下的做法，那么像赎罪券交易这样的滥用行为就完全没有被纠正的途径。它只会一代又一代地延续下去，因为从中获利的人恰恰就是有权裁定这做法是否合法的人。这套检验方法正是用来堵住这个漏洞的。而在一个小得多也更贴近个人的层面上，这也正是这整个网站的前提。每一次你在查验工具里输入一个问题，你所做的正是毕里亚人对保罗做过的事，也正是路德对一个赎罪券推销员做过的事，用经文核对一个主张，而不是因为某个有权威的人这么说就照单全收。这不是宗教改革时代的遗物，而是500年前重新发现的一项更古老的吩咐，正是以赛亚曾吩咐以色列人的那项吩咐，也正是使徒行传亲自点名称赞过的那项吩咐。1999年，信义宗世界联盟和天主教会签署了一份联合声明，宣布双方如今可以共同确认对因信称义、靠恩典得救的共同理解，并且16世纪彼此之间的定罪，如今已经不再适用于对方当下的教导。500年的检验，确实缩小了实际存在的差距。这正是这套方法应有的作用。不是靠强力终结分歧，而是不断把所有人拉回同一份经文面前，直到诚实的立场之间的真实距离变得更小，而不是更大。